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作者少叶，演播成风，第20章联姻之事。到了灵都的舍府，舍老爷子说：
公子年少英雄，我齐国也会按照盟约将我齐国的公主嫁给公子的。
我正喝着茶，然后喷了出来说：
什么公主？没人跟我说过呀。
社科说：
上次你们新国的礼部尚书柴堂过来谈好的，此次你过来，我也看过你给我带来的行地的书文，也是这么说的。明日你随我犬子社稷一同入殿面见陛下去。
答应之后，我走出了房间。此时园中有一人走了过来，说：曹公子，如此年纪立下不朽功绩，日后在秦国必将担当大任。我看了看他，说：不知先生是？此人之后回答道：鄙人齐国丞相社稷。我说：原来是丞相大人，我有一事想问大人。社稷说：何事？公子请说。我说：贵方公主婚嫁一事。社稷笑着说：公子放心，我齐国定将信守承诺，将公主按照约定嫁于公子。我说：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想取消这门婚事，该当如何做呢？社稷生气地说：莫非公子觉得公主配不上你？我说：丞相误会了，只是在下早有意中人，因而断不能害了公主呀。社稷说：
原来如此，但这是两国之前商量好的联姻之事，我国陛下也是知情的，若想取消需要经过陛下同意才可。
我说：那好，明日我同你一起进宫将此事说明。之后他们送我到了同文馆休息。在房间内，我记得师父望舒跟我说过，他有时会到灵都西北的五原山居住，于是我就从同文馆出去，随行的还有30名骑兵。一路打听后，我来到了五原山。路上看到有位老伯在行走，我就上前问道：老伯，你可知这附近有一名叫望舒的前辈在此居住？老伯说道：
我知道。
我说：那请问如何前往他的居所呢？老伯说：
我也正要去呢，一同吧。
我说：好。随即叫过来一个骑兵，让老伯上马给我指引方向。一小会儿，我们就到了一处农宅，但农宅里还有一辆马车以及差不多50名士兵。士兵的头目指着老伯说：
沉默。
随即叫士兵说：
快给我把他们拿下。
随即士兵包围了上来。此时老伯从马上跳下，从腰带间拔出一把软剑，不到一会儿，50来名士兵便横尸于此。此时从马车下来位姑娘，那老伯依旧挥刀向姑娘砍去。我见状拔剑上前挑开了老伯的软剑。我说：
前辈，一位弱女子为何下此狠手？
沉默没有理我，而是转而向我砍来。我只好使出冤沉，但突然间我和沉默向相反的方向弹了出来。沉默之后说：
原本没要杀你，你既然会冤沉，今日必要了你的性命。
我说：前辈，我是不是望舒？
但沉默没有理睬我，而是继续向我发动进攻。几招之下，他一剑刺进了我的左腰。他把剑拔出后，我弯着身从口中吐了一口血。此时我随行的士兵全部为了保护我冲他冲了过去。在他与士兵纠缠过程中，身旁的士兵赶快牵过来一匹马让我逃走。我对边上的女孩说：快上马。女孩上马后，我艰难地爬到了马背上，搂着女孩的腰艰难地说道：
快走。
我们没跑出去多远就迷了路，最后竟然跑到了一个悬崖边。此时沉默已经解决了我的30余人的精锐护卫，追到了我们后面。我对女孩说：把马侧过来。之后女孩慢慢驾着马使之侧身。我把头转向左侧，艰难地对沉默说：
前辈是否有误会？我会冤臣之功，为何要杀我？
陈默说，你会冤臣，说明你必是那叛徒之子，今日杀了你，好为两位师弟报仇。
之后他就准备向我扑来，我双手紧急着握着那女孩握住缰绳的手，驾着马匹向右冲向了悬崖。这时我的护卫中有一人没有死，他从尸体中爬了起来，上了马之后直奔皇宫。齐国人知道此事后万分惊慌。此时的射府中，射稷对射科说，父亲，如今该如何是好？
射科说，莫要慌，留下来的那个活口不是说是陈默所为吗？
社稷说，父亲，就算是陈默所为，曹恒也是在齐国境内被害的，倒是邢国人发怒出兵齐国怎么办？此时北魏城中吴炳手上可有20万大军呢。
社科说，不要慌，曹恒不一定遇害了，派人去那方圆十里之地好好搜索，有可能并没有死。
社稷说，在宗师手下恐怕很难逃走，但陈默来我齐国一般只杀皇族，为何今日要斩杀曹恒呢？我掉下悬崖的时候忍着剧痛，右手搂住了那女孩的腰间，右脚在马上踏了一下，抓到了崖壁上的一根枯树。我用力地向上拉了我的身体，但很快树干就折断了，之后我就昏厥了。女孩将我慢慢地抬进了山洞，夜晚下起了大雨，我瑟瑟发抖，腰间还流着血。女孩将我的上衣撕开，用力把我的袖子扯开，给我绑在腰上。之后我哆嗦地说，
冷。
女孩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发现很烫，于是她只好趴在我的身上，用体温为我取暖。次日我醒来后，发现在一个洞穴里，女孩躺在我的身上为我取暖。我将女孩叫醒，她羞涩地慌忙将衣服穿好，两人一时陷入了沉默。我只好先说话打破尴尬的气氛，
你能扶我出去看一下吗？
女孩于是上前搂住我的左臂，把我从洞穴搀了出去。但出去后我发现此处是个峡谷，山洞的内侧和山洞的两边都是高耸的崖壁，我现在受着伤，看来无法上去，而唯一的一边是茂密的林地，不知道前方是否有出口。因此女孩扶着我向前走了一段，突然丛林中窜出一只野兽，女孩惊呼，老虎。我看了看，对女孩说，
不是，它的体型明显比老虎硕大太多，还有点像狮子，它应该是天下12神兽之一的麒麟兽。
女孩说，那怎么办？
我说，你向后退，我试试能不能降服他。活的神兽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
之后女孩向后退了几步，那麒麟兽向我扑了过来，我试着使出了冤臣，那麒麟兽很快就倒在了地上。但我以为没事的时候，那麒麟兽却变换了形态，变成了一只小狗。我瞬间惊讶了一下，女孩问我说，
公子，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说，此事我也闻所未闻，神兽我也未听说可以幻化形态，此乃也是一件怪事。之后女孩准备上前看看情况，被我拉住了。我说，
还不清楚此兽秉性，姑娘莫要上前，以防不测。
于是我把女孩拽到我身后，我自己慢慢地上前靠近这只小狗，摸着和其他小狗并无差别，无法想象刚才还是一只硕大的麒麟兽。小狗娇羞地舔着我的手背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危险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抱着那只小狗，女孩走在我后面。当我们沿着林子向前走了一段，却发现并没有出口，还是一处崖壁。好在林子不算大，边上也有些小动物。于是我对女孩说，
姑娘芳名。
女孩说，
小女子姓陈，名雪瑶，公子姓名。
我当时可能是由于受伤的原因，说话没有防备，便说道，
姓李，名文志，我准备去打些野兔，陈姑娘可以先回洞穴休息。
女孩说道，
那只麒麟兽李公子准备如何是好？
我说，先放我这里，以防不测。之后 女孩原路返回前往山洞，而我准备去打些野兔。我慢慢地走向其中一只野兔，拔出了身上的匕首，但兔子跑得太快了，我受伤无法用轻功。但那小狗见我拔出身上的匕首，兔子刚跑它便追了上去，同时小狗也变大了不少，替我扑向了兔子。在它的帮忙下，我没有动手就抓到了五只兔子。我随后上前捡了起来，之后和这只不知应该叫什么的东西一同返回了洞穴。女孩见到我回来很开心，说：李大哥，这么快就把兔子打回来了？我说：不是我打的，是这只麒麟兽给我抓的。女孩上前摸了摸小狗的头，对小狗说：那谢谢你了。小狗娇羞地汪了一声。我让女孩去捡些柴火，自己拿着兔子去山泉边用匕首将兔子的内脏去除。女孩捡回柴火后，我才发现我不会生火。女孩对我说：李大哥，怎么了？我说：我不知道如何生火。心想，以前生火的步骤都是求和做的，而且它有火石，如今这附近上哪找去？就在我发愁的时候，身边的麒麟兽，也就是身旁的小狗，变成了火猴。十二神兽之一的火猴可以喷火，于是变化后的火猴给我们升起了火。我和女孩边烤着兔子，我边说着：这神兽也不知道为何物，竟然可以幻化成这么多形态。女孩说道：此兽变化多端，不如叫它玄兽，有可能是新的物种。就这样，我和女孩在此待了五天。